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1月20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密西根州州长斯奈德星期二向弗林特市的居民表示歉意。近2年来，弗林特市的自来水含铅量一直超标。斯奈德说，自来水含铅量超标问题于2014年4月浮现之后，密西根州和联邦环保机构没有能够予以确认和解决。他还表示已经撤换了本州的有关官员，由理解局势严重性的官员取代。斯奈德保证将继续为弗林特市送水，使该市每个人都能够饮用清洁水。他说，州政府已经为供水工程拨款900万美元，而且他正在争取增加拨款2800万美元，用于提供瓶装水以及治疗身体受损的儿童。星期二，奥巴马总统委派卫生部助理部长罗利负责协调联邦政府援助弗林特事宜。美国说，考虑到北京与朝鲜政权之间的所谓特殊关系，中国必须与世界其他各国一道，针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对其实行严厉的制裁。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首尔会见韩国外长尹炳世期间作出上述表示。平壤宣布于1月6日首次进行了氢弹试验，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愤怒。在此之前，平壤曾进行了3次核试验，并因此而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中国是朝鲜最紧密的外交和经济盟友，但是中朝关系由于平壤继续实施其核项目而变得紧张。但是北京担心加强经济制裁将导致平壤政权垮台，大量难民会越境进入中国。7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星期三将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略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记者说，他要向法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英国和荷兰的国防部长们说明，他们用何种方式加紧行动，以及这样做所需要的条件。卡特说，这次会议将是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国首次有机会面对面地研究有关的计划。卡特强调指出，争取该地区阿拉伯伙伴国家的重要性。他说，阿拉伯伙伴国家能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联合行动当中做出巨大贡献。美国国务卿克里即将出访欧洲、中东和亚洲，讨论包括争取实现叙利亚政局稳定以及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等一系列问题。克里星期三将抵达此次出访的第一站瑞士，预计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防部长卡特也将出席这一年度会议。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克里将在会上阐述4个要点，即遏制腐败、清洁能源、扩大互联网的使用范围以及环保。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之前，克里将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克里与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之际，国际社会帮助叙利亚实现政治过渡的过程正处于关键性的时刻。克里出访期间将在中国停留。克里在北京访问之际，美国对朝鲜核项目发展以及中国不愿支持多国制裁平壤的担忧正在加剧。另外，在巴基斯坦西北部一所大学发生枪击和爆炸袭击，有关官员和医院人员说，至少有25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巴基斯坦安全机构的消息人士说，10到12名恐怖分子在星期三的上午9点左右闯入了位于查尔萨达镇的帕夏汉大学，向学生和教师们开枪。包括突击队员在内的巴基斯坦军队赶到了袭击的地点，并且与枪手交火。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证实，军队击毙了4名袭击者。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1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前些时间随着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和学习跑了美国很多地方，在这一课文里呢，我们回到了 Stewart 的家，他们家的小儿子 Robbie 和邻居 Alexandra 在后院清扫满地的落叶。
Robbie 一边干活一边想着一件重要的事情，申请大学的时候到了，可是自己还没有想好要上哪一所大学。 Robbie 的姐姐 Susan 虽然有申请大学的经历，但是她当时的情况和 Robbie 有所不同，所以她建议 Robbie 去和她中学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ake R-A-K-E， rake 是动词，意思是耙，用耙子的耙。
pile P-I-L-E pile 名词，意思是堆，一堆东西的堆。
cider C-I-D-E-R cider 是名词，意思是苹果汁。
admission A-D-M-I-S-S-I-O-N admission 名词，意思是入学入场。
genius G-E-N-I-U-S genius 是名词，意思是天才天分。
kick K-I-C-K kick 是动词，意思是踢，踢足球的那个踢。
Advisor A-D-V-I-S-O-R Advisor 是名词，意思是顾问指导老师。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ra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Oh, Robbie!
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obbie 和 Alexandra 在后院用耙子清理树叶。不过 Robbie 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必须很快决定要上哪一所大学。他也明白他想上哪一所大学，那所大学还不一定会录取他呢。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Alexandra, 咱们把这个树叶爬成一大堆吧。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Robbie, 真想不到秋天已经过了一半了。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可是我还没有想好申请哪所大学呢。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Robbie! Alexandra! 你们俩要不要喝苹果汁啊？
Sure, Susan.
Yes, please.
好啊 Susan.
麻烦你喽。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Robbie, 你为什么不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呢？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有的人是这样做，但是很多人不这样做。他们挑选大学的时候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原因，然后还要交入学申请。当然了，每个申请人不是想上哪所大学都会被那所学校录取的。
清理树叶是很多美国家庭都必须做的事儿。除了挤满高楼大厦的城市中心以外，美国的居住社区啊，通常都有大量的树木和草地。而维护房前屋后树木和草地的责任就落在居民自己身上。
用耙子把树叶收在一起就是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为了便于装在口袋里，要先把树叶拢成一堆，也就是 Robbie 说的 rake the leaves into one big pile。
秋高气爽的天气，一边活动身体一边欣赏秋天的景色，多舒服啊。
不过啊， Robbie 好像没有欣赏秋色的心情呢。他一心想着自己到底应该申请上哪所大学 ，What colleges to apply to？
Alexandra 不是建议他去一所离家近的大学吗？这主意听起来不错。
也许从父母的角度来说，孩子离家近一些比较好。但是呢，美国的高中毕业生独立性相当的强，有他们自己的考虑，比如想要学习的课程、找工作的前景，还有自己的好朋友选择的学校等等。
难怪 Robbie 说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不过最后能上哪所大学啊，不是学生自己就能决定的，他们只能提交入学申请，也就是 apply for admission. 是否接受入学申请最后还得是学校说了算。
Susan 看见弟弟 Robbie 收树叶干得挺辛苦，所以就给他们送来了苹果汁，让他们休息一会儿。同时呢，也顺便问问 Robbie 和 Alexandra 在聊些什么。Robbie 告诉他，他们正在申请上大学的事，并且问问姐姐，他申请大学时是怎么样考虑的。但是啊， Susan 的经历能够帮上 Robbie 的忙吗？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哎，两名工人给你们苹果汁，歇一会儿吧。
Thanks, Susan.
谢谢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好大的一堆树叶啊！你们俩人刚才聊什么呢？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大学，你知道，我很快就得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了。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比如申请上哪所大学了，妈妈跟我说你还没有拿定主意。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你高中毕业的时候是怎么决定要去哪儿上大学的呢？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我想想，对我来说挺容易的。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你那会儿一定是个尖子，对吧？可能你想上哪所大学都可以随便挑选喽。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学习成绩好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想学什么。
Here you go. 这个用语我们在以前的课文里讲过，意思是行了，好了。比如说在摆放家具或者其他物品的时候，位置合适了，你就可以说 Here you go。但是在这段课文里啊 ，Here you go 意思是给你。
Susan 给干活的弟弟送苹果汁，还幽默地管他们叫 workers。Worker 就是工人，他用的是多数，也就是指 Robbie 还有 Alexandra。那么要是再翻译的口语化一点，就相当于干活的。To take a break 是每个学英语的人都应该会说的。不管你是工作了很长时间，或者是念书念了很长时间，你都可以说 I need to take a break， 我需要休息一下。
许多美国政府机构和公司啊，上下午都有 coffee break， 也就是早上10点左右和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休息一下。实际上呢，就是 take a break， 因为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在休息的时候去喝咖啡。
College。这个词通常翻译成学院，以区别于4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那么在美国 ,community college 一般只有2年，学分呢可以转到一些大学里面去，但是往往不能够直接颁授学位。但是在口语中说到上大学 ,go to college 的时候呢 ,college 就是指所有的大学，其中当然也就包括4年制以上的正规大学了。
对，申请上大学就是 apply for college admission。 Robbie 说要做出有关上大学的重大决定，这确实是一点也不夸张。首先呢，学生要看自己各方面的水平是否能满足名牌大学的要求，学习成绩好那是最起码的，但是啊，光凭好成绩也不一定就能进常青藤大学。 Robbie 想起来 Susan 当初是 a genius， 也就是天才，在中学里呢就是个尖子。世界上啊，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不多，但是像 Susan 那样的中学尖子每学校都有，他们一般在挑选大学的时候余地就多一点。
She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she wanted to， 这句话的意思是她可能想上哪个大学就能去哪个学校。换句话说，也就是不管她申请哪个大学，她可能都会被录取的。
我们刚才讲了上大学的时候其他方面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是说学习不重要。 Susan 不是说了吗？ Good grades didn't hurt， 好的学习成绩没坏处。我们下面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知道自己希望将来做什么，他想当一名记者。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那是赫赫有名的，但是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毕业于密西根大学，他又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到那里上学。想来想去啊，一时觉得心里有点烦。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Robbie 知道他想做什么，当记者。
Well, 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我是这么想的，我还知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也很好。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那就去哥伦比亚大学怎么样？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可是爷爷和爸爸都上的是密西根大学，他们都喜欢那所学校。或许呢，我应该继承家里这个传统。
Michigan so far from home.
密西根离家可够远的了。
Alexandra has a point.
Alexandra 说的有道理。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还有就是，是选一所大的学校呢，还是选一所小的学校？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哎，美国什么事都这么复杂。不过说真的 ，Robbie 啊，有这么多选择，你是非常幸运的。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幸运？ 我并不觉得幸运呢。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Hey, Robbie, 别踢了，你把咱这堆树叶都给踢乱了。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哎，这也正是我的感觉，又烦又乱。
Robbie 啊，真有眼力，看中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专业。我们办公室里也有从那儿毕业的，那水平啊，就是不一样。
不过呀 ，Robbie 的爷爷和爸爸都是密西根大学毕业的，那儿也不错。去那里啊，他还可以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继承这个家庭传统。还别说，美国真有一些家庭喜欢都上一所大学。不少大学呀，对以前曾经有家人在那里读过书的高中毕业生优先录取。嗯，要是我爷爷和爸爸当初都上了哈佛大学啊，我可能也就跟着去了。
你倒会想好事儿。不过在美国上大学，挑选的余地的确是很多，而且啊，还不光是上大学，几乎做什么事情都有无数的选择，买房子、买汽车、装电话、申请信用卡，还有找工作等等，几乎每天都要在选择之间做决定呢。
对从来没有过这么多选择的人来说呀，这可能是件好事。可惜 Robbie 不这么想，他都烦了，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Robbie 说他自己是messed up， 这个动词词组的意思呢，就是把什么东西弄乱。 Alexandra 说 Robbie 把树叶弄乱了，就是用这个词组。但是如果说自己陷入困境难以解脱，就可以说 I am messed up。 Robbie 正好借着 Alexandra 说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Susan 看到弟弟 Robbie 左右为难的样子，忽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他建议 Robbie 去和学校里专门为学生在升学问题上提供咨询的辅导员谈谈。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我知道该做什么， Robbie. 每一所中学都有一名有关升学的辅导员。
Yeah, I know.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对，我知道 Riverdale 中学也有一个。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这名辅导员要对不同的大学都很了解。我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升学辅导员可帮了我很大的忙。你就请学校的升学辅导员帮你吧。
Maybe I should.
或许我应该这样做。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当然了，请别人帮助对你没坏处。
Really?
是吗？
Of course.
当然。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那 Susan, 我们当然可以请你帮忙爬树叶喽。
Robbie!
苏森忽然想起中学里都有辅导员，专门向毕业生提供有关上大学的信息。美国人把这类辅导员称为 college advisor。 advisor 一般的意思是顾问，或者是大学里在学术问题上的指导教授。那 college advisor 其实就是中学里为学生升大学提供咨询的辅导员。
苏森对 Robbie 说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请别人帮助对你是没有坏处的，这是一个挺有用的表达方式，意思是没多大坏处。例如 One more glass of wine won't hurt you， 再多喝一杯葡萄酒不会对你有害的。 Waiting for one more minute won't hurt you， 再多等一分钟对你无妨。
既然请求别人帮忙没有坏处， Robbie 马上就让 Susan 帮助他们一起爬树叶。We could use some help. 这是请别人帮忙的婉转说法，意思是能帮我们一下则最好。
哎，小华， I could use some of your help fixing my computer. 你要能帮我解决一下电脑的问题，那就太好了。
哎，玉文啊，你怎么和 Robbie 做一样的事儿呢？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Alexandra, let's rake the leaves together into one big pile.
Can you believe it, Robbie? The fall is half over.
And I haven't decided what colleges I'm applying to.
Robbie! Alexandra! Do you two want some apple cider?
Sure, Susan.
Yes, please. Robbie, why don't you just go to a college near home?
Some kids do that, but many don't. They choose a college for a lot of other reasons. Then they have to apply for admission. Of course, not everybody gets accepted at the college they want.
Here you go, workers.
Take a break.
Thanks, Susan.
That's a nice pile of leaves. What were you two talking about?
College. You know, I have to make some big decisions real soon.
Like where to apply for admission?Mom was telling me that you weren't sure what to do.
Well, when you were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how did you figure out where you wanted to go to college?
Let's see. It was pretty easy for me.
You were a genius, right? You probably could have gone to any college you wanted to.
Well, good grades didn't hurt, but just as important, I knew what I wanted to study.
Robbie knows what he wants to be, a reporter.
Well...I think so. And I know Columbia University has a really good journalism program.
What about Columbia University?
But Grandpa and Dad both w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y loved it. Maybe I should carry on that family tradition.
Michigan's so far from home.
Alexander has a point.
And then what about choosing a big school or a little one?
Oh, it's so complic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But really, with so many choices, you're very lucky, Robbie.
Lucky? I don't feel lucky.
Oh, Robbie, stop kicking. You're messing up our pile of leaves.
But that's how I feel. Messed up. Confused.
I know what to do, Robbie. Every high school has a college advisor.
Yeah, I know. There's one at Riverdale High.
Now that person knows all about different colleges. In my senior year in high school, mine really helped me. Ask your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Maybe I should.
Sure. Asking for help won't hurt you.
Really?
Of course.
Well then, Susan, we could sure use some of your help raking up these leaves.
Oh, Robbi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ere Robbie and Alexandra doing? They were raking up leaves in the backyard. What was Robbie thinking while raking the leaves? He was thinking...To which colleges he should apply. What would Robbie like to do in the future? He would like to become a journalist. Did Robbie decide on which university to go to? No, he could not make a decision. What did Susan suggest?She suggested that Robbie ask the college advisor for help.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1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密西根州州长斯奈德星期二向弗林特市的居民表示歉意， 近两年来弗林特市的自来水量含铅量一直超标。斯奈德说，自来水含铅量超标问题于2014年4月浮现后，密西根州和联邦环保机构没有能够予以确认和解决。他还表示已经撤换了本州有关的官员，有理解局势严重性的官员取代。斯奈德保证将继续为弗林特市送水，使该市每个人都能够饮用清洁水。他说州政府已经为供水工程拨款900万美元，而且他正在争取增加拨款2800万美元，用于提供瓶装水以及治疗身体受损的儿童。星期二，奥巴马总统委派卫生部助理部长罗利负责协调联邦政府援助弗林特事宜。美国说，考虑到北京与朝鲜政权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国必须与世界其他各国一道，针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对其实行严厉的制裁。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首尔会见韩国外长尹炳世期间作出上述表示。平壤宣布于1月6日首次进行了氢弹试验，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愤怒。此前平壤曾经进行了三次核试验，并因此受到联合国的制裁。中国是朝鲜最紧密的外交和经济盟友，但中朝关系由于平壤继续实施其核项目而变得紧张。但是北京担心加强经济制裁将导致平壤政权垮台，大量难民会越境进入中国。尹炳世同意布林肯的观点，赞同加大对平壤的制裁力度。他说，朝鲜是在与国际社会作对。七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星期三将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略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记者说，他要向法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美国和荷兰的国防部长们说明他们用何种方式加紧行动以及这样做所需要的条件。卡特说，这次会议将是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者首次有机会面对面地研究有关的计划。卡特强调指出争取该地区阿拉伯伙伴国家的重要性。他说，阿拉伯伙伴国家能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联合行动当中做出巨大的贡献。美国国务卿克里即将出访欧洲、中东和亚洲，讨论包括争取实现叙利亚政局稳定以及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等一系列的问题。克里星期三将抵达此次出访的第一站瑞士，预计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防部长卡特也将出席这一年度会议。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克里将在会上阐述四个要点，即遏制腐败、清洁能源、扩大互联网的使用范围以及环保。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之前，克里将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克里与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之际，国际社会帮助叙利亚实现政治过渡的过程正处于关键的时刻。克里出访期间将在中国停留。在克里访问北京之际，美国对朝鲜核项目发展以及中国不愿意支持多国制裁平壤的担忧正在加剧。巴基斯坦西北部一所大学发生枪击和爆炸袭击，有关官员和医院人员说至少25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巴基斯坦安全机构的消息人士说，10到12名恐怖分子在星期三上午9时左右闯入了位于查尔萨达镇的帕夏汉大学，向学生和教师开枪。包括突击队员在内的巴基斯坦军队赶到了袭击地点，与枪手交火。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巴吉瓦证实，军队击毙了4名袭击者，目前正在挨家挨户搜寻其他的凶手。他表示，校园内的战斗已经平息。当地官员在视察袭击现场后对记者说，袭击造成了25至3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学生。他表示，至少50名受伤的人被送到附近的医院。巴基斯坦总统希里夫谴责这起袭击是懦夫行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 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1月19号星期二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1月16号，蔡英文以超过689万票56.12%的支持度赢得了台湾总统大选，同时民进党也获得113席立法委员当中的68个席次，超过国会半数，台湾进行了彻头彻底的政党轮替。第一次完全执政的民进党当选之后强调谦卑谦卑再谦卑，并且说我有责任团结国家的蔡英文将如何来展开绿色执政呢？而北京方面又将如何面对这新的局势？今天这个话题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一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博士您好。
谢谢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透过 Skype 视频从纽约跟我们连线。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此外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韩博士，就您的观察来说，为什么这一次民进党胜了这么多，国民党惨败呢？
我觉得这个最主要的还是这个选民的这个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政治气候政治文化都已经发生变化，主要是这个新一代的选民已经起来了。这一代选民呢，主要是像以这个后戒严时期兴起的这些个年轻人，差不多500多万这样的这个选民，35岁以下的占了这个总的选民的差不多30%多吧，30-40%。这样的选民呢，他们这个本来就是在中共这个打压之下，他的这种这个。反抗情绪特别强，本土意识特别强，所以呢，他们利用这个很多社交媒体，利用信息工具，那么提出了自己这个自己国家自己救，希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一些举动，然后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保卫台湾的这个民主制度，保卫自己的这个自由，保卫自己的这个基本权利。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次民进党呢，这个大胜的这个主要原因，民进党因为这个蔡英文，能够顺应这些一个台湾的一个青年一代的这个民意，能够这个深入基层了解民意，能够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这些民众的支持，所以呢，在这种气候下面，他就是能够击败国民党。那国民党呢，主要是败在亲共政策上面。然后呢，在这个两岸关系上面一直是黑箱操作，引起很多不满。那么这个经济的这个红利的老百姓，一般老百姓得不到，都是被这些权力啊，这个精英们所占有了。那么我觉得再一个很大的失败就是共产党的这个统战政策的失败，共产党的这个一国两制的失败。因为这个在香港，在很多问题上，你看。这个一国两制肯定是得不到民众支持，因为你说一套做一套，根本不能保证，像台湾的这种民主机制，也不能保证香港的这个几十年不变的这样的一个承诺。所以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民进党大胜，国民党惨败。
是，你说到这个香港的，其实呢，刚好就在台湾的选举之前前几个礼拜，这个香港的铜锣湾书店就陆续发生员工跟老板失踪事件。
对，
这种事情看在台湾人眼里是多么的惊悚，多么的恐怖。所以说，我相信就像您讲，您所分析的，香港的正在发生的事情，对很多的台湾的选民来讲，心里面是有一个阴影的。
嗯，
那我也来请教一下北风一样的问题哦，就是说你的观察里面认为为什么这一次民进党还有第三势力很多的小党能够串起，而国民党却是惨输呢？
我认为这次台湾大选可以说是国民党输了，但是说民进党赢了，那只是体现在总统和立法委员他们的当选人数上，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从选票分析的话，说民进党赢了这个结论现在看来未必那么可靠。我可以简单举几个数字，那这次蔡英文是得到了689万票，也就是说比他上一次参选只是多了89万票，就是90万票不到， 但是我们考虑到这一次大选手头足是增加了129万，而年轻人又大部分支持民进党的话，那事实上民进党的选票，也就是说民进党的支持者并没有显著增加，也就是说原来的国民党支持者和中间选民并没有很明确的大幅度的转向支持民进党。当然有人认为这次是不是大家觉得蔡英文一定当选，所以整个投票率下降了，很多绿营的支持者没出来。但是我们从立法委员选举、政党票这些来看，不能，这个结论其实并没有那么可靠。所以在我看来，是国民党和中国政府输了，中国当局输了，民进党本身并没有多少赢多少。这点我想也是民进党是需要非常警惕的地方，也就是说他的基本盘并没有显著的扩大，也就是说对他以后的执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这个需要长远的观察。
是，谢谢北峰。那我接请教韩博士，刚才也提到说民进党他的基本盘还稳着，但是其实他在台湾整体民意上来说，可能他的这个影响力或掌握程度还是有点不是那么足哦。那我们看到是说当然最重要的讲的时候，两岸政策的方面大家都在讨论，蔡英文我们看到他的两岸政策其实比起其他的民进党的人士，例如说主张这个极端台独或者马上台独的人士来讲，他已经是很温和了，因为他要求的是维持现在两岸的现状啊。那其实也是很多人说到是台湾选民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但是我们看到不管他怎么样的温和，在选前选后，像我们看到宣完之后呢，新华社又发了社评，也是对他有所批评，而且态度非常的强硬哦。那我们看到为什么北京现在对于这个最新的背负台湾民意的一个新的总统当选的民意呢支持度是视而不见？那这样子是否也代表说北京的一个政策跟台湾的民意其实是越来越脱节、越来越疏远呢？
是的，我觉得这个共产党也不能说他完全无视民意，我觉得他基本上是无视民意的。如果是要真正顺应民意的话呢，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民主国家了，对不对？那么他对蔡英文的打压一直是持续的、不断的在进行，对民进党的打压，故意丑化民进党，把民进党说成是逢中必反。从陈水扁开始，其实陈水扁在开放两岸关系上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个两岸的经贸关系的这个开放，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努力的这个结果。那现在呢，都是丑化、妖魔化这个民进党。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见了这个柯建铭，这个见了很多民进党内部的一些人士，他们已经在讨论这个冻结台独的这个政策呀，还有很多就是说，保持一个现状，保持不独不统不武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就像国民党的那样的一个说法吧、提法吧。实际上这个就是相当温和的一个说法了，但是呢，大陆呢，它就是也非常的就是要逼。现在这个那么大选下来之后，它还是一个逼的这个政策，它一定把所有的台湾人逼上这个台独这条路，把所有台湾人都逼上这个梁山。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是时候检讨中国自己，就是北京对台的这个政策的时候了。如果是继续这样这个执迷不悟下去，那么肯定是把台湾民众推得越来越远。这个我们从这个选举的这个选票的情况来看，那么主张极统的这个新党啊，这些党派得票现在增加的也很快，增加的很猛，就是这个增加了差不多一倍，将近一倍吧。但是呢，总共得票的数量也并不是很高，大概不到就四十多万票吧。但是呢，完全主张台独的这些个党派的得票率呢，下降了很多。这下降很多，可能很相当的这个选票已经投向了蔡英文，主张一个比较平和、比较温和，保持现状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大家认为这个路线可能更好，比那个完全主张台独的很好。我觉得中国这个大陆啊，北京政权呢，应当看到这个局面，应当看到老百姓是希望维持一个和平的这个两岸关系，希望发展这个两岸关系的，希望通过维持现状来继续呢发展两岸，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所以不要把台湾民众逼得太过于激进，走上极端。
是，那北峰你怎么看？你觉得说北京现在对台政策是否有盲点呢？
我想北京对台策最大的盲点就九二共识嘛。那个九二共识其实是共产党、国民党私下敲定的东西，当然就是 双方其实还是差一点点，国民党那边还认为有个一中各表。那这中国非要逼着台湾的政府，包括马英九，包括现在的蔡英文来承认九二共识，但是台湾原来国民党承认九二共识是建基中华民国的宪法之上，那现在中国又不愿意面对中华民国宪法的位置，这就是他最大的盲点所在。一方面认为通过政党之间私下敲定的事情就可以成为国家的意志，但是蔡英文非常明确说这需要有一个程序上的问题，要有一个广泛的代表性的问题，就是他当时在回应那个马习会的时候的一个意见。所以在这点上，就是说九二共识是有没有经过一个合法的程序，作为一个类似于对外条约的地位来承认，这个已经有很大的分歧。另外一个，那中国这个九二共识面临这个台湾宪法的问题，也是一个大盲点。所以在这一点上，尽管中国不断的说九二共识，但实际上在我看来，蔡英文政府不大可能去承认，起码口头上不会承认九二共识这么一个东西。我想这个一定是为以后双方的交往投下一个很大的一个变数。那当然另外一个盲点就是中国大陆还是不知道台湾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所以他们才会去操作那个，去刚开始的时候顺应黄安的这种去操作周子怡的话题，激起台湾的普遍的这种反感。我想这些都是大陆的这种权力的傲慢，或者本身的这种没有民主这种习惯导致的一种盲点。
是，谢谢北风。那关于这个周子瑜跟黄安的话题，我们在下个节目的下一段我们会来讨论，到时候也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电话是4001200051。那在接听电话之前，我想把这个蔡英文的施政呢，从这两岸关系我们拉到台湾的内政哦，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一次其实很多的选民不一定是因为两岸关系而投给蔡英文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台湾的内部的很多，例如说像经济的情况，或者是说社会正义的情况。那我们知道说之前陈水扁在担任总统的期间呢，当时台湾的这个立法院是国民党占多数了，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可能陈水扁出台了一个政策，那在国会当中受到了阻碍。那现在我们看到第一次民进党完全执政在立法院跟总统都是由民进党籍的人在担任的，那是否未来，我想请教一下韩博士，未来蔡英文在推行政务上会比较没有阻碍？
我觉得肯定是要比陈水扁在任的时期要轻松的多一些，因为毕竟是在民进党的这个两个这个政府和立法机构都在这个控制之下嘛。那么这个并不能说明呢这个就是一帆风顺，因为台湾的问题、内政的问题，尤其是经济转型的问题，那面临很多的挑战。我觉得两大的这个最艰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经济转型、产业提升级，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对台关系、对两岸关系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考验这个蔡英文政府的这个执政能力这个很严峻的问题。那么我想呢，因为我自己观察呢，我觉得民进党本身比国民党有凝聚力一些，比较团结一些。那么国民党呢，基本上已经被共产党的这个第五纵队已经掏空了，就是收买啊，通过收买啊、分化瓦解啊，就基本上就是他没有一个凝聚力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悲的。本来是国民党是非常有理想、有这个有眼光、有视野的这样的一个大党，那么现在呢，这偏安，现在就是这个勾合，不讲原则的去勾合，我觉得这个就是引起老百姓的这个一个抛弃吧。那对蔡英文来讲，我觉得他们我看民进党里头相当有才华的这个人士很多。我非常的这个印象很深刻，就碰到很多年轻人都是特别有才华的。那么蔡英文敢于用于这些年轻人，在国民党他那个体制啊，非常的僵化，年轻人很难这个就是说这个得到任用，要没有背景啊，没有政治背景，没有这些个什么这些你很难这样得到这个重用的。那么在蔡英文在民主党呢，他们比较能够大胆的启用年轻人，启用尤其是那些掌握社交媒体啊、掌握这个信息技术的这些年轻人，我觉得这个跟蔡英文呢就提供了更好的一个机会。
是，韩博士，我想直接再请教您，因为您刚才提到这个所谓的经济还有产业转型，或是蔡英文执政的一大挑战哦。 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现在经济影响力这么大，其实就在台湾选举之后的第二天，亚投行的那个总行正式在北京也成立了。那么现在这蔡英文的他经济专政除了转型之外，他也有要往其他的国家扩展，不希望说过度依赖中国。尤其之前人家说尤其今年这个中国的股市崩盘之后，其实也导致了这一波这个很多的选民，台湾的选民担心过度依赖中国会让自己的经济也受到拖累。那么蔡英文现在要把这个他的这个视野经济的触角再伸到世界其他各地，包括像印度，包括东南亚，但是会是否在伸出去的时候会受到其他会受到中国方面的阻扰？那例如说是加入 TPP 方面，美国方面对蔡英文的政府是否会比较愿意让他加入 TPP？
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呢，那这个切割是不可能不发生的，因为本来中国经济现在也面临挺的困难。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国民，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啊，太依赖于这个大陆经济的这个起伏了。那么现在好像是差不多30%-40%了吧，这个依赖度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稍微不顺，我想就是说中共对国民党的控制是从经济入手的，经济掏空，政治上你肯定就要跟着顺着走了。那么现在如果是说要政治上要稍微有点不同的这个主张的话呢，你在经济上肯定要遭受共产党的这个制裁。那么这个就是要采取一些个办法，要想到一些比较应对的这个策略。那最好的当然就是说还是要依赖西方的这个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加入 TPP 的话，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美猪的问题始终是在农业界在这个好像引起很大的反响的。那么但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的这个民众呢也应该看到这一点，不要光顾自己的这个利益，那么能够开放这个台湾的这个市场，就是说进一步的推动市场经济。然后美国和日本呢也应该认识到台湾经济对这个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的这种重要性。那么在技术转让上面，在高技术转让上面，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条件方面应该要放宽，让这个台湾呢能够顺利加入 TPP， 能够顺利的这个经济啊与大陆脱钩，然后走上一条这个比较健康的发展道路。
是说到这个美国跟日本的关系，我们看到这个台湾的总统选举完之后呢，美国国务院马上就发表声明，说这个就是祝贺台湾的总统大选顺利成功。后来白宫也发出声明，还有很多位的美国的国会议员也都发表声明。那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发表了声明来祝贺蔡英文。所以我想说，或许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美国跟日本是一个采取比较和谐的一个态度。
是
对。那我现在在我们接听电话之前，我再请教北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提到说蔡英文他的内政方面该怎么实施。我们知道蔡英文尤其民进党的阵营在面对国民党的时候，他们非常强调所谓社会正义的话题。我们看到说像这个台湾发生了几起这个土地的房屋拆迁事件，像所谓的大埔的这个拆迁案，当时引起很多的年轻的学子的愤慨，还有这个所谓的洪仲丘的军中人权事件，甚至导致台湾总统府前面的这个好几万人的这个一个大游行。那我们看到还有国民党他所谓，例如说像台湾现在这个推动一个叫同性婚姻的法案，在立法院当中大多数是国民党的立委来反对的，但是这次选举之后呢，反对的立委当中有12名立委不见了，但是呢却有19位新的立委是支持同性婚姻而上台了。那民进党当时蔡英文是公开承认说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法案的，所以我想请问，就是说在所谓的社会议题上面、社会正义上面，现在蔡英文还有民进党主导的新的国会是否能够比较顺应民意？以后我们不大可能再看到太阳花学运的出现了呢？
我想就是说一方面就是像同性婚姻，特别是台湾表述叫多元成家立法方面，我想因为包括像现在时代力量他们的5个立法委员进入国会，然后包括像蔡英文本身是支持这一方面的立场，包括萧美琴这些也是支持，我想在新一届的国会，在绿营占3/多的情况下，我想这方面的立法的障碍会少得多，也就是关于社会正义的话题相关的立法工作，我想会推动的会更快。但是会不会就是说以后不再会出现太阳花运动这种情况呢？我觉得也很难，因为即便是太阳花运动，你看民进党几乎在整个运动当中能够参与的程度很小，他们到立法院去，他们陪着坐了一晚上，事实上也没有他们什么角色，这个是才是传统的政治政党和政治领袖人物尴尬的地方。那以后会不会 在拆门现在期许的，包括像生活产业，包括像绿色产业、永续产业这方面，能否进展顺利，能否不再被共产党中国这边绑架，这点看来其实难度有点大。你看在过去几年间，台湾的绿营的县市首长还有立法委员，其实是重量级的人物，都有去中国大陆访问。中国大陆在这方面通过经济统战、分化、瓦解、收买，是绝对是有一套的。那蔡英文能否改变这种现状，其实现在看来难，特别是在经济下滑的大周期下，我觉得很难。那如果普通民众他本身的问题，例如没法从经济成长当中受惠，他们自己的例如刚才提到一些住宅的议题，这些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话，完全不排除下一次太阳花运动出现的可能。并且从未来的社会运动来看，由公民主导的社会运动一定是要占据更重要的角色，而不是相反。
是，好，谢谢北方的分析。其实北方刚刚提到这个时代力量，我看他们选完之后，时代力量也马上宣布说他们很高兴能够获得立委席次，接下来虽然很多他们的立委席次是民进党礼让的，但是他们也说我们会接下来严格的监督民进党。
对，有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刚刚白峰提到，就是说这个公民力量，这个新公民力量，他们是在推动一个新的，就是说深化一个民主的这个机制，就是说要求一个什么呢，开明的政府，公开透明的这样政府。那这个蔡英文呢也表示，也承诺要朝这个方向来发展。这样的发展，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会消除民众在对这个国民党黑箱操作、处理两岸关系、处理这个经济关系的这些里头的一些个问题、一些漏洞。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如果是真正能够实现一个开放的政府，那我觉得太阳花运动可能会不太可能会出现，而且会越来越少的这样的一个反对运动。
是，好，谢谢韩博士的分析。那我们现在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请的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
你好。
首先我提两个问题，在提两个问题之前，我想对黄耀毅主持人提出一个建议。
请说。
如果你不需要我们打电话的话，你就事先说明我们就是嘉宾谈话，你让我们嘉宾等着。等你让我们这听众等得太久了，这是我希望你能够考量这个问题。
好的。
我先提第一个问题，首先就说蔡英文总统这个当选总统了，国会也是民进党的，也就是执政党既有总统又控制着国会，这样的话在台湾的这样一种民主体制下，能不能会不会产生一种独裁的这种可能，就是民主当中的独裁，因为国会也是这个民进党控制的，总统也是民进党的人，这样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你们一个嘉宾就是说台湾要尽可能剥离与大陆的过分密切的经济来往，请问这能不能顺利的剥离？美国和日本能不能给台湾技术？就是美国人和日本人会不会相信台湾？你们能不能真的剥离出来？所以说另外这个问题还有，台湾蔡英文总统这个当选之后，会不会也是麻烦制造者？他会不会像陈水扁那样搞这种就是去中国化的这种活动？就像去年改新课纲闹得台湾就是很争论很严重，蔡英文会不会制造这种麻烦？好了，我就提这次。
好的，谢谢北京王先生。我先跟王先生说一下，因为我是希望说我们的讨论能先告一段落，然后让这个各位观众朋友先听到来自各方的意见之后，我们再继续进行这个电话的接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蔡英文当选总统将如何来推展绿色执政讨论先告一段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哈罗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还有独立评论人士网民北风的魏云超先生参加今天讨论。以上就是今天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提醒大家，时大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以及观众听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时大谈节目当中，将带你来关注中国政府打算如何处理拥有外国国籍的失踪香港铜锣湾书店店员，以及中国官方首次承认令完成在美国。欢迎您准时收看。如果希望对我们的节目还有讨论话题提出问题，或是发表评论，请到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声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欢迎您在自由的互联网上与我们互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别忘了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